好，那我们就要往后面去哈，再往第二章，我们继续第二章。到这里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或有没有什么你从这个第一章里面想要给我们表达的，好不好？我们稍微简单的有一点点的表达。有时候我自己哈，觉得读圣经哈，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在读那个经义，对不对？哈。我们也不是一定要解释，不是一定要会解释圣经，可是我们要挖到那个神话语里面的那个宝贝，好像往下面挖。神的话是活的哈，
师
一个
母，
活活的，哎，是，请讲，嗯哼。
我想分享一点，就是刚刚你最后说的那个，尼西米说我是王的酒政，
嗯哼。
就对于，比如说像我们查，就以前我们在小组查经啊，或者现在查经啊，然后包括自己读圣经哈，可能就是读到这个哦，我是王的酒政，就只会想到说他是谁，然后。他的职位是什么？就可能只会停在这个
嗯哼，了
部分，
解。嗯哼。
对，但不会说像你刚刚说的那个部分说，哦，他就今天我他在世界上的工，他在世界上有一个这样的岗位，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他又不在他那个国家，甚至他就像你说他已经移民到国外了，但他依
嗯
然可以就是说，可以在神的国度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看见，有这样一个身份的，就是说我不单单只是说，我就只是做我那个王的那个酒政的那个
哼，嗯哼，嗯哼。
工作，那他心系的，是他自己的那个民族，他心系的是他自己原来的那个原生的那个国家和他的那个神的那个侍奉的那个部分。我觉得那个就如果不是像你这样的分享的话，就你去或许去查很多的资料，也不一定能够往这个深处，让这个尼西米的这个岗位身份跟神的那个侍奉或者说那个国度产生更深的那个关联性。我觉得那个就是还有就是涉及到我个人心深处对神话语或者对神自己的那个心意的那个体察的那个部分。我就觉得，那这个是对于我自己来讲，也是一个，也是一个学习和新的角度，所以我想分享的就是这个。
是的，
谢谢。
是啊，感谢主哈，谢谢。当这里提到说我是王的酒政，也可以有一种想法嘛，你知道吗？那个小霞也有想要说，哎呀，我心里面是很难过了哈。那我已经祷告了，神呐，我已经祷告了，那我无能为力，我离那里那么远，我有我的工作要做，是不是也可以这样想？
是
好，
的，
那
是的，是的，就会觉
呀
得山长水
呀，
远。
是的，好。那问题在这里哈，好，我们就还没有要表达，我们再，我先接好了，我先接，然后再你们再回来表达哈，就是对第一章哈，第二章，好，我就接着小霞的这个话题，我们就往后面看哈。第二章，亚达薛西王20年，尼撒月哈，这是他们的1月了哈，他们的有他们的年历哈，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素来没有。可是王对我说：“你有病吗？为什么带着愁容呢？这一定是你心里面有愁烦。”这是王看到的哈。然后他说：“我就甚惧怕。为什么我说尼希米已经进入到从意象进入到负担的部分？”不是只有挥之不去的这个所看见的哈，已经到了一个什么？你心里面有一个重担在那里，有一个负担在那里，有感觉好像一个责任在那里。所以呢，一个人的容颜，一个人的脸色，就代表他的心情，代表他的心怀。当那个该隐杀的弟弟的时候，神跟他说：“你干嘛？为什么生气呢？为什么变脸色呢？ 我觉得这个刚才我问你说为什么突然间来一个我是王的九正哈，那事实上刚才这个啊、小霞提到这里的时候呢，那就让我想到说他那个祷告并没有结束，延续到第二章这个地方来，没有告诉我们经过多久，那从此以后他不再像以前一样没有愁容了。有时候为了神给我们的负担，有时候为了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责任一个使命，我们也会很沉重的。等于说如果你没有去负这个责任的话，你找什么来代替都没有喜乐可言了、啊、可以这样讲。你会觉得人生好像没有完成什么。那个就是神特别给每一个人的意象当中要把你带到你的责任你的使命上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我也看到很多人就留在那个意象那里。他有意象他不是没有。神跟他之间有彼此的约，有记号，有体验。可是就到最后这个我是王的九正，意思是说哎呀，我也不是牧师，我也不是执事，我也不是那个被神呼召做专职的人。可是当这个以尼西米心中有神的时候，从此以后他不再一样了。如果他继续的在王的旁边这样子服侍他的话，早晚一天会被斩头。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王跟尼西米是很亲近的，对不对？连尼西米有心事他都体会得到。王还自己跟他说，你如果没有病，那一定是你心里面有在想什么。啊，这个时候以一个很自然的我是在服侍王的一个仆人来讲的话，当然你心里会害怕。他知道，他心里面知道为什么他有愁容，那他如何来面这个对王交代呢？啊，好，对于第一章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或者是有什么问题？
是吗？
是。
通过在讲哈，就觉得又清楚了一点，就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就是那个关于意象哈，因为我。说这个意象是不是就只有一个，但是就是突然又看见其实意象不止一个哈。嗯，就是我就时常想到在18年去塞班的时候读到一句经文说，听见拉玛那个哭的声音，他的孩子都不在了，那一季我不记得是哪一章了，就是放在我心里，我每一次想到这个我就很难受。我是觉得说还是在对孩子方面我看见了，就比如说我们从小在孩子走基督化道路，我们把孩子奉献给神，然后我们也愿意自己的孩子就是容神和义人，那走的过程中就没有照我们所想的，但是现在想想的话，他其实一直把这样的一个负担和责任放在我们的心里面。那比如说我神就是呼召我在儿主的岗位上，那也有做到委屈的时候，就是也有自己过于繁忙跟神的关系不好的时候求神的旨意。我曾经就是说我就是在看等你是不是不让我服侍这个了，但是那段时间就在等候的过程中，有一次呢就是因为遇到一些事情，就是咱们儿组的里面就基本上没有老师来就是代班了。那个时候我跟神我自己就是血气中说，我说又在别人被别的家长误会很受伤很痛，那个过程当中神就是说你是在服侍我还是服侍人，那我就明白了。那个时候当我跪下来祷告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经文，就是尼西米他在那个听到人跟他说就是圣殿被毁，城墙被烧，然后城里的房屋都被火焚烧。那时候我想到这句话，我的眼泪就扑哧扑哧的跳。我说神，就是回到那个神里，他起初给我们的那个感动里面，我会痛， 就觉得儿女竟然没有人服侍吗？我说我愿意，我愿意，我不再等候了，我知道这就是你给我的方向，即便没有人服侍，我也在这里，我愿意被你差遣哈。
嗯，
我在走不下去的时候，一想到这个，这就是神给我的，我心里最满足的，因为就是他的心好像就成我的心了哈。
嗯哼嗯哼嗯哼，是的，是的。Yeah. 那你现在要表达的是说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吗？还是说你怎么样？你说你更明白了吗？是这个意思吗？
他的责任和担当给我们，虽然有时候我们环境，就比如说我自己也认为，我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远大的，我就像一个怎么说呢，就很微弱吧。但今天早上读到，昨天晚上读到银璇发的一个资料，就是关于十二个门徒。里面比如说那些打鱼的哈，我突然就悟到了，说原来神没有拣选那种就是特别有能力的，那就拣选了一介渔夫哈。那我们微不足道的神竟然看中我们，把这么大的一些就是这个事工我都没有办法想到的，其实他早先都放在我们里面了，就比这里面他们一回想。在那个柳树下一回想，西安就哭了，我其实也是很感动的，就是因为这些孩子们，比如说现在我们教会的孩子们很多很多，但是他们一到世界走到各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就不能再回到起初那种，就是神就是心里很忧伤很难过，就是我觉得这也是神他给我们的人，就是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愿意，我们在这里，你差遣我们。对，虽然是就是这个意向是，
等于说你在表达说，其实你今天可以再一次的把意向再重新思考的时候，好像这个意向是一直在它是在扩展的，对不对？好，然后我最主要的重点在于说你挥之不去了。好，那你刚才谈到你做什么？好。的部分的话就来到最后，等于说我慢慢会进到是怎么做的，那做的当中会碰到什么事情，好，其实我们都可以对照起来，哈哈，神给某某人一个就是我们有神为我们定规的意向的时候，我的生命的蓝图的时候，然后我也领受了，我也愿意顺服的之后呢，就表示说我就一往没有难处吗？不是的，我们会从你心里学到那个部分，等于说你现在清楚的是说，就是一直在那里，你或许你还没有提得起来，可是你是放不下了，可以这样讲吗？
放不下，就是想到那个心，
了解，了解，好的，好，我了解，谢谢，谢谢。还没有其他人对第一章有什么样的表达哈？
我可以说两句吗？
当然当然，请讲请讲。
我今天呢，我通过你讲的呢哈，我就看到了这样的就是说我还真的是第一次知道尼西米是一二代啊，我就说他是移民第二代吧，虽然他是被迫移民他也不是什么祭司啊。但是他为什么可以看见神给他的意象？通过他的祷告呢，说明了他和神的关系是非常非常亲密的。他是
的
非常非常的认识神的，他是知道神因为他上来他就他就会有这种这种情感，就是说完全被神得到了这种这种，就因为这种就是说为他的民族为犹大民族又是哀哭进食，而且还是昼夜，说明他是他和神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好。所以说就是有时候我现在自从学了这个课我也在祷告，就是说神啊，我的意向是什么？那我就通过学习我当然还没有找到但是我就知道我心中的那种懒散， 那种啊不惊醒，那种啊就是自认为和神的关系好像是还是非常好的，其实哈，啊这一次我看到啊尼西米真的有点激动哈，就说啊为什么我看不见，而尼西米能看见，因为他爱神爱人啊，因为他真的是啊遵守了啊主耶稣的那个诫命，要啊容神一人，说这个我啊今天受啊得到了哈，就是啊他和神的这个关系啊，可以说让他看到了他的意向，然后才能延伸出他的使命啊，然后啊他很清楚啊，他非常清楚，他也很爱他的民族，他也很爱他的啊同胞，所以说他就是啊这个爱神爱人的这个心，看有意向，然后啊我当然他现在他在这个啊这个做纠正，那是非常啊荣耀的啊，从人来看荣耀的，而他要回去以后，他所面临的那也他我估计他也知道是非常艰难的，但是他愿意啊，就是像你以前讲的那样啊，他心里有一道光啊，不是说他的能力啊他的知识啊他等等等等，是就是他那一道光啊支撑他能够走下去，
是的，是的，
我觉得这个真是冲了我的弱点，因为我常常就是看到啊困难我不愿意受这个苦，就是因为我还没有看中那个光。好啊，说完了，
谢谢谢谢，最主要是我们心中有神了。好，那我一直说过，神他是不勉强我们的，但是他也不会放下我们。好，所以呢有时候哈，我们是好像我很想找，为什么人家都有目标，有人我很想找哦，其实是他找我们，是他找我们。那像那个喜梅有这样的一个感动的时候呢，就好像神在开始在敲我们的门，好，让我们多一点的看看他，多一点的听听他，好，多一点的注意一下他，好。还有一个就是，我如果从尼西米的这种他的这个经历来看的话，刚才我们谈到的哈，就是他不会再一样了。如果他没有去往神的，他的心意定了，他爱神，他要神的心意，是的，这个是需要让他圆满的，需要让他专一的。我们对神没有办法心怀恶意了，好，那也就等于说呢，有这个神，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主啊，不管自己或者是别的事情哈，那这个是对神来讲是不会有任何作用的，但是他也不会满足于让我们这样下去，因为他爱我们，那我们也不会满足于我们就这样子，那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到一个地步突然讲说好虚空哦，哦好虚空哦，好，那么等就刚才我们提到的不再一样了，哦，从这个地方开始，尼西米如果继续还是留在那里做这个纠正的话，那个负担一直在那里的话，如果这一次神没有预备这个王给他这个机会的话，我相信他那个愁容也是一样挥不去的，因为意向是挥不去的。好，谢谢，感谢主哈，我们的回应哈。其实对我也有这种情况，就等于说呢，我一直到我稍微也讲一点点我的经历好了哈，我也是看到这个尼西米的这样的一个在王面前的这个愁容哈，我就想到我当初呢，我是念相当好的一个高中哈，你们讲的重点高中哈，然后别人都很期待的哈，然后我也违背了我的爸爸的意愿，就是自己做主，就是想念音乐啊，本来我是要念理科的，就念音乐，就到了我考试的时候， 第二天好像我们有两天的考试，这个联考哈、啊。突然间我在那个很多人在旁边，那个很多旁在念书，他都在啃书哦、啊、很多家长陪着要去参加这个联考哈、啊。那我也有人陪我，那我就在突然间有个想法说，啊，我不是觉得我的人生应该是让神来帮我分派，就我已经奉献了，那时候我是已经奉献的。那我的想法是说，我人生走到这里来，我应该继续我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本来的方向。好，那我愿意不管走什么方向，我就是给让神来用我，等于说我自己决定我要走这个方向，然后神啊，我就把这个方向所走的路就交在你手中，这是我的意思。等于说我要让他做我的老板，可是我自己还是有我的一个计划，可以这样讲。这是两个就在那边啊，突然间有个想法，我也不晓得是我自己想的还是神提醒我的，我相信是神跟我之间有一个对话。他没有说不要考了，就是那神学院也没有这样讲，他说那如果你要奉献给，如果我要奉献给神的话，那我再去念四年的大学，再去念神学院，那我不是又拖了一段时间吗？然后就旁边很多很多在那边啊，有的在扇风很热嘛，好的想象的，有的在好多好多很多人坐在地上啊，在念书的这些要考试的人，我说我干嘛来这边跟人家凑热闹呢？我哪里有问题的？我不是想要奉献给神，让神来规划我的人生吗？那为什么我还要往这个路上去呢？我不是说所有献把自己献给神的人都不能走这个所谓的专业的路，不是这个意思哈，我不是这个意思。奉献给神是每个人都要奉献的哈，因为保罗说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哈，但是那一句话就好像把我打醒一样。你知道吗？我要下个决定，我现在不考了。我那时候决定了我不考，我跟那个陪我的人哈，因为那天刚好有一个我很好的朋友陪我去。我跟他说我要回家了。他就很纳闷说为什么觉得好像功亏一篑哈，都还没有考完哈。我说我决定了，我不再考下去了，我要换路线了。好。啊，最受不了是我妈妈。我的意思是说，我的那个时候的那个决定其实是逆着流游泳的。我一回去要面对的是整个是一个很湍急的那个跟我的一个相撞的一个流水。啊。但是我相信神悦纳了我的奉献。我也相信神知道我的心。我也相信神在那个时候告诉我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十字路口，很关键的一个提醒，让我做了一个决定，是我做的决定。我没有认为说神好像一直勉强我，你怎么责备我，他没有责备我，只是说你为什么还跟这一群人在这边凑热闹呢，就这样而已。我就转过去了。那转过去之后难处一个一个来。好，我就不讲那些了。好，所以如果我没有转那个转折，踏上我的这个所谓责任感使命感的路的话，神要我为我规划的人生的蓝图的话啊，或许还顺利一点呢 就跟别人一样嘛，就是考啦考上啦，我后来因为我考音乐嘛，数科也考上，数科先考的啊，数科考上啦，然后慢慢就跟人家一样有个职业啦，有个怎么样啦，或许我还可以，我也可以想说我用这个音乐来荣耀神，是不是？可是呢，从我转向那个路上的时候，事实上是一个上坡路，一波一波的要往上走，还很费心的，很费力的。好，你那个喜梅讲，这就让我想到我的那个时候的经验，那个时候我的大概是七八岁吧。嗯哼，好，那我们就先往下看好了。好，我们先往下看。好，就从第二章开始哈。我们第二章今天要看到第九节啊，第一节到第九节，刚才我已经念了两节了哈。好，刚才第二节的尾巴那一句话也是很有意思，他说于是我甚惧怕。那个惧怕 当然有神的那有那个王的这个威风在那里哈、啊，等于是他是可以去质问他的，你怎么来侍奉我带着一个愁容啊？那我是想了哈，我是想说他那个惧怕其实是要说呢，还是不说呢？在第一节到到这个等一下的这个他说出来之后哈、啊，到第三节哈。啊其实也不是尼西米主动讲的，是王问他的，而且王从他的由心而到脸上的脸色的这个愁容来问他的。到这里为止，我相信在尼西米的心中，从来没有想到会有这一天，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一个转折点。惧怕，是我刚才讲过哈。当我们转向神对我们的规划的那个的时候，我可能会有很多好像面对一个旷野一样很陌生，完全不是我的计划，不是我的想象。我们容易的是我们自己规划，然后把这个规划拿到神面前，都神啊，啊你帮我完成我的这个计划好不好，我们很容易这样做啊。我的孩子希望他念什么，希望他怎么样啊。但是在这里的尼西米呢，我认为他是没有任何，到目前为止他是没有任何的想法说他会有碰到这么一个关键点，王亲自跟他谈这个事情。他这个惧怕可能是怎么讲，那个里面那个心结哈，那个纠结，还有里面那个就是很难解释的这种滋味啦。一定会怕王的嘛，对不对？等一下他如果想说你不要做了，好，你摆这个脸色给我看，也有可能啊，我王有王的威风啊。那惧怕什么呢？惧怕我讲出来之后这个事情，因为他在早期亚达薛西王已经下过命令，刚才我念给你听那个以斯帖里面的那一句哈、啊，说已经下过命令说。不可以建成的、啊，那他再讲出来的话，这个是会冒犯的。所以到第三节，他说：“我对王说，愿王万岁。”他就开始讲了，因为我的列祖，我的国家，哈、啊，我的祖先的那里的城门、坟墓，哈、啊，我哪里快乐的起来呢？当我们不再一样之后，为了神的缘故，为了意象的缘故，不再一样的时候，一定不会留在那里的。如果我们为我们自己的缘故沮丧、不喜乐，总是有重担，我们也会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自己的家事，我们会有很多重担，对不对？但是这种重担跟尼西米的重担不一样，这个尼西米的心里的重担是为了推动他上了走上神要他走的道路。如果是出于神的为你开的路，你不会停在那里，你也不需要停在那里，但是你却也需要经历惧怕、啊、有一句话这样说哈，不知道听谁说的哈，我觉得很有意思哈。他说：“怕就怕着去吧。”当我们慢慢成长大之后，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都要怕也要怕着去？不是怕我就不做了，是不是？好，那当他开始对这个王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相信他是万万没有想到。因为他害怕里面战惊的心，不晓王会怎么回他。因为以前他已经下过令，不可以建城墙了哈、哦。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哇！这个时候他马上又跟那个祷告跟神又连接在一起了。所以我说，我们跟神的连接是本来就没有断的，只是说我们不要对他有疏离。他一直在这里，就像雅各说：“啊，你在这里，我不知道， 我们常常这样不知道，在我的难处里面，在我的无助里面，他坐在那里，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不看他嘛，我们也不需要他，我们就自己想办法。那我们求的是什么呢？在这里有一点很重要哈，我也学习到，所有祷告被成全的祷告，就在主耶稣说的那个教导门徒祷告的这个范围里面，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成就在天上。只要我们祷告，我们求的是按着神的应许，是按着神自己的心意的话，即使是一个阻挡，一座大山也可以挪开。所以你可以看到刚才提到说这个尼希米跟神的关系，他可以在这个时候很快的马上默祷天上的神。我们如何意识到神在看我们，我们如何听到神在对我们说什么话，我们心目中要有神。他就在这里，问题是我有没有意识到当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处在这个环境的时候，或许是跟人家有冲突，或许是我有一个工作做不来，或者是我心里面有很多愁烦的时候，我有没有意识到那一位为我定了人生的蓝图的这一位神，他定了蓝图，他还把我的那个地图都画出来了耶。那个方向跟地图往哪里走，这里拐个弯，从再来是往哪边走，就像他为那个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到旷野里面去啊，不要让他们走直接的路，要让他们绕一下，为什么？他有他的目的。所以这个尼希米的害怕很有意思，害怕没有人喜欢害怕的，害怕的滋味非常不好受，特别是在这个王的面前的那种害怕，我想五味杂陈了、啊。他这个害怕，如果我他没有告诉我们什么啊，他只是告诉我们尼希米写得很据实哈、啊，他自己的情绪、他的愁容、他的哈、啊，然后他甚至把这个我赶快就默祷天上的神，希望这样的一个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继续的在写我们生命的篇章，或者是每一天我们的这种好像我们的生命的日志一样，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也是这么的细腻，赶快跟神打个讯息，你要求什么。好，从这一句话请你们告诉我，尼希米心里面有底吗？为什么他要默祷天上的神？他是不是已经都筹划好了？哎，我是王的九正，我现在换工作了，换专业，我要回去做什么？有没有这样？那就属于后面的所谓的这个已经是到了一个目标的问题了啊。为什么他要马上默祷天上的神？王说，你要求什么？
我觉得没有底耶，
没有底，
他没想法。
我也认为啊，他可能每天都在想这个事，每一天都是一个负担在的心里面。我们家的祖坟，我们的家乡哈、哦，那里这么的惨啊、哦，这么的悲惨啊、哦，这么的危险，那里的人受那么多的苦，那些人是神所拣选分别给他的啊！一下子听到这个王说你要求什么，哇，他马上接到神那里去。这个是一个就像以弗所讲的，我们要爱惜光阴，那个光阴的意思是机会，即使世代很邪恶，我们要知道什么时候是我们的机会，马上跟神有一个很紧密的一个交通。当我们尊主为大，当我们目中有神的时候，你不会没有路可以走，你也不会没有智慧可以去面对， 顶多就是求而已，没有智慧神也不会怪我们。那往下面他就有一些回答，五节啊，到这个我说第九节哈，第从五到九哈。好，刚才是不是银璇你在回答我？
是
啊，那麻烦你就念一下好吗？五到九，好不好？
嗯，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问我说，你去要多少日子，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我又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陵园林的亚撒，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王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我，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
嗯哼，好的，谢谢。这就是一个转折了哈。有没有人刚才那个银璇说他认为他是心里面是没有，心里面是没有一个什么计划的，有没有人你有不同的想法？因为他下面的所有的这些都是细节啊，是吧？他的回答都是细节。好，首先他谈到说，如果你恩准我的话，意思是说我要从这个九正的位置哈、啊，先请假一下哈、啊。他有跟他说我要再回来啊，如果你喜欢的话，那就求王差遣我去。这个是他地上工作的主人，上面是他所敬拜、尊崇、信靠的啊，这个的神啊。那么你可以看到尼希米在他的工作上面跟这个王的对王的这个关系上面，还有他的态度上面啊，为什么这个王会选一个犹太人来做他的酒政？为什么尼布甲尼撒王对于但以理那么的信任？他们都有一个认证，我看到你的心里面有神圣的灵跟你在一起。他们是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们知道什么叫神，他们都从这些人，圣经所提到这些人的身上看到，不是看到他们有多聪明，不是看他们，看到他们的什么，他们一种品格、德性、品格、忠诚、真实。所以你可以看到王跟这个尼希米之间，不是一个主人跟仆人，也不是一个雇工的一个关系。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圣经里面提到说，在特别是在新约的地方提到说，我们彼此要怎么样，彼此要怎么样。然后在旧约提到说，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心尽心爱你的神，然后还要爱人如己，这是连结在一起的。这种爱，这种连结是必然的。那也就是为什么尼希米会想到他的同胞，他不是一个完全是自我为中心，我好就好了。这是罪性的哈，这人的罪性我们都有啊，我好就好了啊，听到某某家发生什么事情啊，反正也不是我家啊，同情可以了，但是呢不会放在心上的了，对不对？我们即使说我们上次不管是什么灾难哈 大家也过去了哦、啊、也没有放那个了哈、啊、那个就跟所谓的负担啊责任感就没有关系了。那在这里呢，当王给他一个机会的时候，他祷告，然后就像雅各书讲的，如果我们缺乏智慧，我们要寻求那给我们智慧的神，他不会斥责我们的，神就给他智慧。 首先他有一个非常好的态度，他说如果你给我恩惠的话，在我们的人生的路上哈，很多时候我们都很需要特别的恩惠。什么叫恩惠？就是我不配有的啦，我不配有的，不是我努力拿到的，即使我要去赚取去争取也没有办法的，可是就这样在我的眼前，很奇妙。很多时候神会让我们在四周围的人一样的也蒙恩，好像但以理也是一样啊，他就蒙恩了。他首先他是被称为是蒙神眷爱的人，然后呢圣经也告诉我们他在他的在那个管他们的那个的面前呢，他蒙了恩。所以我们怎么讲呢，不是自然而然因理所当然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有很多神给我们赐给我们四周围的恩惠，那我们要懂得怎么样领受这个恩惠，感谢这个恩惠。所以在这里尼希米一点都没有迟疑的抓住了这个机会，很积极的，他就说那你差遣我去好吧。这个不是很大的智慧吗？他不是说我可以容许我辞掉这个工作吗？他说你差遣我去好吧。然后他说做什么？他说到我主坟墓所在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这个需要勇气耶，因为这个王同样是这个王下诏书说不可以造城，可以建殿不可以造城。他说我好重新建造，因为他的王大于地下的王，天上的王大于地下的王。但是尼希米不管怎么样，他是很有这个秩序的。这里又出现了一句话，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提到王后啊。那有人呐、有人这样说，这个王后是不是那个，是不是在指那个以斯帖？因为他的妈妈瓦什提已经被打入冷宫嘛。但是好像听说后来又恢复还怎么样哈、啊？但是他们基本上说不是了哈、啊，不是这个以斯帖哈、啊。不管怎么样，就是提到王后坐在王的旁边。这个我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什么想法了哈，但是圣经既然描述了，可能他的关系跟王跟王后的关系都有一个很稳定、很被信任的关系在那里。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妻子对丈夫耳边语是很有作用的哈，啊，所以我们就用想象，但这个不需要想象了哈。为什么王后坐在他的旁边啊？我可以想象说他可能跟他耳边讲几句好话。或者是阻挡一下，或许他也可以说，那去的话，你找得到别人吗？哦，类似这样啊。王问我说，你要去多少日子？几时回来？等于说留职，可能也没有停薪了，因为其实他后来是转向去那边当省长，继续还是在那边还是要工作啊。然后他就定了日期，王喜欢。差遣我去这一段我提了几个重点哈，就是当你进入了神的意象，你被光照在意象里面的时候，你不会再一样，也不可能满足于现状。有时候呢你会很彷徨，因为完全面对一个新的，以前没有想，就像我刚才提到这样子哈，好像刚开始是一个，不是冲动，绝对不是冲动，是一个热情。可是马上呢，就要面对，就像那个这里提到说，那个尼希米是有害怕的，他会战惊，他会害怕。一个久正能修墙吗？一个犹大的这样的一个王旁边的一个算小官好了。能够这样回去到他的家乡，人家都不认识他，人家会听他的吗？他一个人也修不了，对不对？啊，在那个家乡的百姓面前，他会是怎么样的一个被人家怎么样的一个印象呢？ 所以后来我觉得说神的安排实在是太奇妙了哈。如果他不是当省长的话，别人不见得可以跟他一起来做这个事情。而且他当省长的时候也不是只有纯粹就是做事情，我们不要把神给我的意向就是让我做事情，让我完工，让我做成一件事情，但是办事情不是的，不是在事情，是在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讨神的喜悦，容神益人，是在我们跟神同工，完成他整个救赎的人类的历史的计划。可是这个时候的尼希米，他根本就看不到多远，只有看到说，哦，我可以先请假耶，我可以先不要做这个工作，啊，然后他就定了日期。从这里我可以回到刚才说，到底他有没有心里面有没有底啊？我认同他会马上跟神祷告，表示他没有底，但是我认为他的心里面因为一直在想这个事情，可能也有很多的想法，也有一些盘算啊，然后就是好像这个事情，这个神的意象的一个展现呢，慢慢进入到一个使命的时候，完成一个使命，一个使命感呢，所以他需要有使命感。他如果说这个跟我无干，我这里有工作，那就没有使命，没有使命感也没有用，对不对？而他现在是那个跟神的爱，跟神的这个心的这种那个里面的一个中心呢，使他继续的推向神为他所开的路。其实他不晓得去到那边会怎么样啊，那基本上呢，跟我们的思想，他一定有一些盘算，也有一些心里面有一些想法啊，不是都没有的，不会无中生有的啊，所以他可以把日期告诉神，也告诉他的王啊，那王喜欢差他去。因为他不是那个没有问什么都不知道的，好，可以这样讲，好。所以我们说意象好像模模糊糊，好像很抽象，可是呢，你会发现呢，只要你开始跟神在一起，要完成这个生命的这个使命的时候，你会发现越照越明，越来越明朗。可是我们要经历的也是越来。我可以这样说哈，是不容易的，是不容易的。所以基本上啊，我们就看到，我们今天是念到第九节哈，啊，我想我们基本上我们今天的这个从这个意象看见到不单有一个定向，啊，开始有一个往一个方向在移动的时候，啊，然后就来到了托付。就是有一个责任感的时候，啊，那我们基本上是到，我写到第九节哈，看看哈，允准我因我神圣 ，OK 哈，那我们往下看两节好了哈，刚才念到第九节哈，八跟九哈，有一些工作哈，不是只有我们做了哈，接下来当。他说王要差遣他去的时候啊，那他马上有一个意识说我需要什么，所以他就说我这接下来我这个至少我在想哈，他从苏珊城在想耶路撒冷，他知道多远，以至于他可以算出需要几天。这就跟他心里面一直在想的，啊，然后当他说，啊，我可以去一段时间的时候，那马上就跟王说，你给我一个诏书，因为我知道我会通过哪一些省，啊，我给你的那个地图你会看到，啊，基本上这个那个时候的这个京都有好几个哈，那他是在苏珊，他们有好几个冬天的夏天的都有哈，好像有四个哈，这里有三个了哈，这个亚马他啦苏珊啦巴比伦都是他们的 算是首都一样，可是都是王在那边办公的地方哈。那他这时候是在苏珊哈，然后呢从那里要到耶路撒冷，他是有心里是有数的，有盘算的，可是他没有一个很细节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马上想到，我需要有一个诏书，让我可以顺利的通过那些其他的省的啊这样的一个边境啊。所以接下来他就更有具体的说，那我也需要木料，对不对？因为他去那边他什么都没有啊，啊，我需要衡量，我需要来修城墙，哈啊。以我自己房屋使用的，他去那边还要盖自己的房屋啊，哈，这些是很合理的，也是很具体，也是很实际的。好，这些是神容许我们的智慧里面，我们的理性里面是可以用心的。所以我看到什么？我看到当尼希米向着神，看着神，听到神的要的之后呢，他跟神之间是开始就合作起来，就合成一个了。当然对神来讲无所不能，神也不需要用人去做什么，可是神就是乐意用我们这些土造的器皿，但是是被他称为贵重的器皿。我们一开始提到这个词哈，我们是贵重的器皿。贵重在哪里？当然有不同的用途，可是贵重在是有宝贝在每一个器皿里面。所以从这里开始你会看到，王是神预备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角色在这里。我认为尼希米对于这个王的尊敬，对于王的忠诚，跟他对于跟神的关系是有相当的这个关系的。我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是有关系的。好，然后他的心里面在求什么，在想什么。当王问他说你要求什么的时候，其实耶稣也问过，对不对？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我们通常是在跟神求什么？我要什么吗？我希望怎么样吗？如果我们的心里面定义在神了，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我想这是神应许的。我们所跟神求的一定亨通啊，一定蒙应允啊。所以到此为止，我把它看作是在这个从意象啊到这个使命感、负担、责任感之后的一个托付的一个部分啊。之后呢，我们就要进入这个所谓的目标，目标里面就有很多的细节啊。那个部分可能是最繁琐的部分，但是我要说前面的这个部分，从第一章到第二章的第九节是一个重点，有这一段才能够有一个把握，后面那一段一定是走对路，一定是可以被成全的。所以当我再一次学习这一段的时候，我真的是很心里面是真是赞美感恩。他真是那一位尼希米祷告说，耶和华万军的耶和华啊，奇妙的神，天上的神，既然在天上的话，就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就跟我们所走的不一样啊，大而可畏的神。然后我们也知道说，只要我专心的爱你，只要我认定你，只要我认真的来遵循你的话的话，那我的生命有个蓝图，我的生命会拼出来一幅非常完整而且是成全有赏赐的一幅画，有效果有赏赐的一幅画啊。 好，那我想今天我就先到这里哈，分享到这里。那我这里有一个问题哈，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延展哈，我们这样一直看下去，从第一章到第二章到这里来。好，那我相信你们有在看尼希米记哦，就继续的在看哈网站。如果你愿意的话，以斯拉也可以看哈。那但是就说尼希米把重点放在尼希米记哈。那我的问题是说，这样的延展，它最大的、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有没有谁针对这个问题，给我们讲一下你的看法？好，从这个意向看见，然后从这个负担有责任感，然后到这个托付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一个定义，一个定向啊，再来就是定志，后面那个部分就是定我的志向，不管多难，不管怎么样，我就是到底啊，那这样的一个关键性到底是在哪里？我刚才已经提到我的看法，就是说其实是这两章啊，这个第一章跟第二章，那后面很多细节，后面很多很多发生很多故事，很多四周围的关系的人啊，其实他成建这个城也是很怎么讲很周折的，可以这样讲啊。刚才我们提到那个以斯拉，他回去在建殿的时候呢，其实他们也是一样，以同样的问题碰到仇敌的攻击啊，但是他比这个建城还要短，时间还要短啊，到从开始建到建好，他还要短啊，所以。这个尼希米呢跟那个王约定的时间其实后来没有办法，因为就好像改期了变成这样啊。那有时候我们跟着神走，我们为神愿意走神的路的时候，我们也会有改道，也会改期啊，都会有的，这个都会碰到的。就像扫罗有没有，本来搭船要被押到罗马去的时候，碰到这个风浪，他也要改道啊，然后也要改期，但是呢一切如果神做主的时候，他掌权，我们让他掌权的话，那么就会成为美好纯全可喜悦善良的旨意。就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愿你的国降临啊，他的国如何降临呢？如果我们不让他做王的话，他的国就有，我说有国君，有国一定要有国君，是不是啊？所以圣经说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然后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今天要告诉你这句话，基于我自己的经验，也基于我从圣经里面的我有凭据的，我不针对这个来给你经节，但是我知道我有凭据圣经的经节的。如果你没有在神的心意里面，跟他一起完成他对你的意向，也是你领受的生命的意向的话，你不会满足，你不会喜乐，你会有喜乐，你会有救恩的喜乐，这个是会的，但是那个喜乐是经不起考验的。就像保罗说他在监狱的时候，他说我说你要喜乐，我再说你要喜乐，你要靠主喜乐，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跟神同工走完人生的道路，那个生命是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好，有没有谁要回应一下这样的一个延展？你认为至关的一个重大的关键是什么？其实刚才姐妹也有一些提到哈，好，你们可以讲一下吗？你了解我这个问题的意思吗？有人说我在问问题的时候有点那个词句有一点太艰涩哈，那个谁谭真有帮我稍微再解释一下哈，很好，非常好，谢谢你。
师母，我就想到了约书亚的那个经文，
嗯
哼，我认为就是尼希米他是敬畏耶和华，而且他是诚心实意的要去侍奉他的神，
嗯哼，
所以。他的里面就是，因为我对于我来说， 约书亚在24章15节那句话其实是一直深印在我的里面，就是因为他对当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不是心里面有偶像吗？那他不能去改变别人，可是他把他的自己的一个立定，包含他们家的这样子的一个立志在神的面前，然后宣布给大家，就是你们要选择，你们今天你们自己要选择，你们要侍奉的。那至于我和我家，我们毕竟侍奉耶和华，所以我对我的一个看见异象也好，或者是神托付给我到领受托付里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关键性，就是第一个我认识了爱我的神和他的关系，那我相信尼西米和神的关系是一个非常紧密的，你刚才也有提到他，他每天可能跟神的连接是非常紧密的，然后当我有这样子的一个，我觉得也是神的恩典的一个，就是他在唤我们，呼唤我们能够跟他一起，那我愿意的，然后后面我去开始去跟他有一个相连，紧密的相连的时候，这个关系越来越紧密，我听到了他的呼召，然后我可以不断的去我回应他，我要侍奉他，敬畏他，所以哪怕我现在可能像尼西米他有他的一个服侍外邦的一个外邦人的一个国王，但是他的理念尊主为大，他的理念定义就是他侍奉的就是那个天上的那个神，所以他不愿违背他的命令，也不愿让他伤心，对，然后哪怕后面他听到了这样的一个很难很艰难的，但是刚才你说就是他对王的那个回应，其实我觉得是他看到神在那个时间点上给他开了路，王问他，然后王后在旁边，因为一般来讲可能在王在跟大臣讲话，一般王后不会在旁边，所以那个可能也是一个神特别安排的一个场景，那我觉得他意识到了，哇，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神给他开了路，所以他就把他里面的一些，他就可以大胆的开始把一些后面的这些计划他都可以把它说出来了，就去争取，开始争取神给他安排的这个场景，安排的这个机会。
等于说我的起头如果从神来，我就顺着神走了，好，那如果我的起头是我自己起的头的话，我就按照我自己的话，我们会绕路呀，是不是？好，
所以就是既然已经看见是神开了路，那我就勇敢去执行。
是的，是的，
虽然中间会有一定会有难处，这是一定，但是神的同在就没有什么好怕的。
是，我相信尼西米哈，他从那一个祷告起来之后，那个禁食祷告起来之后，他还是要去工作嘛，好，他还是要面对他的现实生活，他心里面所想的哈，一定是一直就是在想这件事情，好，所以虽然他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王的这个你要求什么，他真的不知道，所以他要祷告，好，但是问题是他已经心有所思心有所想的时候，等于说里面就有一些材料在里面了。好，那从这个的话我也很想请大家稍微 稍微计算一下哈，我们这样子一天的时间啊，我们用最多的时间在想的是什么？其实我们在城市也好，成就事情了，城市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方向也好，都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比如说起来，早上要吃什么？有的人就前个晚上就想好了，就我明天就不用再发脑伤脑筋，不用再哦，特别是孩子要上学，赶快就想好了，甚至都已经预备好了啊。你要想，我们一定会想啊。那我一天下来，我想最多的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神的儿女要稍微有一点意识的地方，有先后，有轻重，一定有很多事情要想嘛。但是为什么耶稣说你不要忧虑，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这个不是一个规定，而是说最好是这样子。没有忧虑对我们是绝对是有一个很健康的好处的啊，你睡得好，吃得下啊。那不忧虑的话，不代表没有脑筋就空空的，那我们在想什么？你用多少时间在想什么？想什么事情啊？这个我想是我们每一天我们要稍微有一点点的啊检讨的地方，或许我这样讲吧，啊，给自己一个检讨的地方。像刚才姊妹提到说，哦，我就发现我过去不是这样，那也是一个我们的反思。哎，反思的话，我们就有一个余地可以转向那个正确的，不会后悔。而且呢，我们一直是往前也是往上的，越照越明。是的。好，请问还有吗？
师母，上次我说到意象，就是因为我后来就是觉得我不能那样活啊，我就想自己有一个追求。我觉得那个时候神带领我的是先让我自己先起来，后来我慢慢的有一个负担就在我里头了，我觉得我学要有这个能服侍的那个对象，我就跟神祷告，你把那个要服侍的人带到我身边，我自己我不知道我要去服侍谁，最后就刚开始就带来一个姊妹，就是很偶然碰到的，在外面一个运动场所碰见的，然后他就我就跟着他一起学习，一起就这样有一些陪伴，慢慢的又多了几个，就一点一点的就多了一些这些年轻的姊妹，基本上都是在婚姻啊家庭里头有一些需要有一些帮助的这些，我就看到是让我就是自己在婚姻里头走得很就是软弱失败的时候，让我当我看到我希望借着我自己走过来的路，然后让这些姊妹们早一点不要再走同样的那个路，希望他们早一点跟神的关系能够越亲近的时候就不要再痛苦那么久才能才去来寻求神。所以我就看到神给我的就是一点一点就在那些年轻的姊妹在他们的身上就越来越放的负担就也更深，然后面涉及的面越来越广，所以我神就把这样的一个借着最初我担心我那样软弱的活着，然后他一点一点的，这也有差不多8年了吧，一点一点就这样给我带
着的。
对，我就越来越有一点清晰，就是我身上的神加给我的负担，就是对灵魂对生命，就是对就是身边人的灵魂和负担，生命有负担，这就是他把这一点点的这样的显明。
好的，谢谢你的分享。谢谢，是的，哎，很好。好，刚才另外一位。
哦，师母，我刚才听银璇分享的时候有一点感触，就是想到说就是我们原是神手中的工作，是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为了叫我们行善哈。 嗯，我就看见无论是尼西林还是说这个亚达谢西王，或者说哪个王哈，或者说什么基鲁素王，我就说人的心都在神的掌管之下，无论信你不信的，我们就是他手上的工作。那我对于我们属神的儿女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哈，我就在想，如果我们这个意向如果不跟神连接，不住在耶稣基督里，就像您刚刚说的提了一个问题，就说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每天在思想的是什么，那我真的是也要需要悔改哈，就是想到一个姊妹说手忙心不忙哈，就是当我们的心常常就是定睛，就像这个尼西米他就一直在定睛天上的神，在随时跟神祷告连接的时候，在基督耶稣里那这些事情啊就会做成神所看为美，因为与他契合了，就是做成他所看为好，我们自己也会非常期待，因为我们就是享受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其实跟神的话那就是喜乐的。我就觉得说对我自己今天要面对的就是说要摆正啊，要回到神的起初的爱里面，因为我也被受圣灵的责备吧，因为常常忙碌世上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会就把神的位置放得低一点，把这些世上的事情搞得好像很顺样的，对。
嗯，是的，
好，
是的，
好，
谢谢，谢谢。
我就是想说，一个就是回应您刚才说的，就是哪个关键？我觉得对我个人的体会就是说，最后跨出的一步就是领受托付，要不然就是说你也有感动有负担，但是你最后要不要迈出那一步，那个有实际的行动，那个其实是一个等于说你才进入到神的意向当中，就是那个托付当中。第二个你讲到说这个意向啊，
等一下，我
等一
下，那个部分是我们的回应。
哦，然后第二个就是关于那个意向并不总是说很容易的或者你很喜乐的，我自己的一个体会啊，就是说比如说像我在家教育，我知道那是神对我的一个托付，是我个人生命的意向，但是我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很多时候并不享受，觉得就是坚持在那里边，但是我只有说过去了到现在走过来，我才能够享受当时的，其实在当中有很多的时候是那个过程更多的是一个就是坚持了，就是觉得这是神给我的托付，我坚持在那边，当然也是一个在这个过程中也是一个生命更新的过程。然后再一个我就是想说，您说到就是最后那一点，就是说其实我很赞成您说的，其实最后那个具体怎么做那个很繁琐，其实那个不是根基，真正的是你当时你进入这个在我在家教育的这个托付跟你的那个目标，因为我就发现呢，现在有些新手的这个在家教育的，他们常常就是上来就说啊，选什么教材什么的。那我们这些过来人其实都说教什么、怎么教、选什么课程，那个都是最次要的。真正的就是你要不断的你的定睛在神身上。但是他们刚进来就是觉得好像很具体的呀，这孩子选什么课程啊。然后孩子的成绩就高高低低的，其实那个真的不是最重要。如果你有这个根基的话，把这个目标不断的立定在这个根基上，然后不断的回到你当初神给你的那个意向，那个才是最稳定的。不然的话就会没有这个的话，他们就有时候就我也有走不下去的，或者就是说因为他的没有这个意向，他可能心在别的，比如他成绩啊，或者说有的人他我后来了解到也有人要用这个在家教育作为另辟蹊径，作为他申请这个名校的一种途径，那他的话这样的话他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在这个里边 enjoy， 就他的那个方向什么是，如果是不是在神的身上，不是以神的这个心意为主的话，那就很难，或者他就会有很多的搅扰。非常能体会到说具体怎么做其实是那个回头对我们来讲那个最不重要的。
其实你会发现哈，刘蕾姊妹哈，她刚开始做这个所谓的在家教育的时候哈，我们教育就两家哈，她是其中一家，她可能想的意向是，这个是意向的一个部分，一个雏形了哈。我不放心我的孩子在一般的公立学校，一定有他的希望，他孩子要养出什么的孩子这样的一个蓝图。他以为他这个是在就教完自己的孩子就没有了， 就结束了，可以这样讲，都已经大学了哈，那其实就已经哈，可是问题刚才是谁有提到这一点哈，我们的意向是一直在伸展的，一直在扩充的，一方面往远的地方，远高的地方，一方面是往阔的地方哈。刚才姊妹也是提到说，哎，一个人怎么后来有好几个人啊？那这个都是一个我们在走在神的这个意向的路上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爱神，然后也会爱人，这个指标是一定确定不变的。它的一个南北的指标的那个像那个指南针一样哈，一定是指标是不变的哈，它的方向是不变的。那其实呢，如果你现在了解刘磊姊妹她现在的话，她现在其实用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当然她的丈夫跟她一直都是同心的了哈。那她的参与已经关系到是现在是一个某一个不能讲机构哈，某一个这个整个一个服事团体的，从牧者到下面的同工的一个，不但是自己有意向，还要传递这个意向啊，成为那个等于说他，我的意思说他的意向本身是一直在扩充，一直在伸展，一直在扎根的，是这个意思啊，绝对不是像我们刚才想的这样而已的啊。其实以后我们看到林希敏回去，我们或许想说哦，他的使命就是建城墙，那个是一个最后我们看得到的，但是那个城墙后来也是毁了，是不是啊？所以神的目的是在永存的。好，我先回应到这里啊，
就是您说的这个意向，其实我中间就看到神在带领。我本来是觉得说，老二上大学了以后就金盆洗手了，以后再也不用教了。本身我也教他们，当时也是教的真的是抓耳挠腮的，但是也感谢神，就是能看到神在一步一步的带。
嗯哼，嗯哼，是。刚才我们有提到哈，大家分享的，我们也要需要勇气，然后我们也要有一个心智上的一个立定啊，要跨出那一步，这个都需要我们的回应，我们对神的回应，他呼召我们，我们会需要回应。好，那我想说，还有没有要再表达什么的？
师母，
哎，是。
会不会有另外一种可能呢？就我只是自己瞎想的哈。就因为刚刚你那个 PPT 的后面的那个，就是说那个延展的那个，就是后面不是那个，然后就是说有那个领受啊什么的托付的那个嘛。
嗯哼。
但会不会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说在领受的时候，既并没有领受到那么的具体。
嗯哼。
或者是说会不会有，就是说。或者说不具体，那我就可能我等不及了，然后我里面的那个火热的心，有可能就是做的可能并没有做在神的心意当中，又或者是说因为我自己的一个理想目标，就我的理想目标，就等于说强，就是会不会就是我的理想目标，因为我太强烈了，我的个人的那个理想。那我就把它解读为说，这是神的那个心意，那我就由此去做。那可能会不会做到最后，并不是，后面发现哦，原来错了，
半途而废是吧？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有可能半途而废，又有可能那个就没有达成那个神的那个心意和目标的话，那到最后可能，如果说我今天我的生命没有那么成熟。那我跟神的关系并没有那么好，那我就到最后那个结果可能不尽人意，然后也不尽神意，然后反可能就绊倒人了，或者是说让那个人就对神有错误的认识呢。
嗯哼，
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就可能说，因为那个 PPT 的那个部分就是看见啊，然后那个负担，然后领受托付那个部分，就等于说其实。因为刚刚你也说过，其实在尼希米记当中，其实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那个时间有多长。
嗯哼，
对，那所以就与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
我了解你的意思，我先回答，我怕我忘记哈，我了解你的意思哈。好，如果你问我有没有可能，我要说有可能。好， 从实际的例子有可能。好，那我要这样讲哈，其实当神对我们的人生有规划，有他的心意的时候，他也很期待我们跟他一起同工完成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借着这个过程在更新我们，让我们丰丰富富的进入他的国。他在建造我们，加上什么加上什么加上什么，或许我们的眼睛会放在我做的事情，我有没有做好事情，可是他的眼光其实城市是神在城市，我们都很会背，对不对？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嘛，是依靠神的方能城市，对不对？这个是所罗巴伯那个第二度回去的回归的哈，那个带领的哈。好，那这个当中神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为什么我们如果不走进神对我们带领的这个路的话，神呀为我们规划的路的话，刚才我说我们不会喜乐啊。第二个，我们怎么讲，我们会有很多很多不合神心意的，等于说我们一面在走的时候，我们一面就在更新，我们自己会得到很多很多的灵里面的益处。神自己，你刚才不是有那句话吗，他那个姊妹说哈，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我们在做那个有形的工，他在做我们心里面无形的工。那至于有没有做不成的，有没有参生，不就是一个例子吗？他的出生的这个还很清楚的，妈妈爸爸都知道他要做拿细尔人。那他后来他也完成使命了，对不对？可是他过他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因为这个当中有我们的选择，有我们的愿不愿意。好，所以我要说，至于说有没有这种可能会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我要说可能啊，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事实上神在对我们做工，对我这个人做工。那他会不会把我放下来呢？或许我的问题这样会比你的更尖锐一点哈。那如果我不按他的，我就自己做哈，会把我放下来呢？这个要讨论，这个太大了。等于说我们都是不离不弃的爱嘛，对不对？可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就随流就流掉了？希伯来书第二章有没有？希伯来书第二章那里有个经节，我找一下哈。小霞，我这样讲有没有对着你的？好，希伯来书第二章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你说的那个。
不是，我要问你说，我这样在回答的方向有没有跟你要问？你在问问题吗？在描述一个情况？
对，但是就是其实可能我刚才的问题不具体，就我想可能我再再进一步的问的问题，就因为我们在现在在谈到那个意向的那个部分哈，
啊哈，
我想问我那可能我自己会进入个误区，我不知道，就那个意向的部分，那我现在谈的就是像我们现在谈的学到尼西米，那就是神给他那个意向和托付，那他就是要回到耶路撒冷去嘛。
嗯哼，
那如果是如果是应用到现在我们当下的个人的部分，那你看我接触到的是比较多的是单身的姐妹嘛。
嗯哼，
我的问题是说，比如说一个单身的姐妹，她在等候，她在祷告神带领她婚姻当中那个带领的部分，那你说那个可不那个等候，那神给的那个给了一个机会，那个我可以称为意向吗？还是不可以称为意向呢？
那请你告诉我这个姐妹的意向是什么？
就比如说她说哦，这个对象是神给她预备的呀。
那个不是我们在讲的意向。
那个不能算哈。
No, 这个不是我在讲的意向。
那
婚姻本身不是意向。
嗯。
好，你懂我的意思吗？好，那我就好。那这样子有没有厘清你的问题呢？
那我现在会更清楚一点。
明
白。
刚才我们有一些表达哈，都在里面了。比如说什么叫做意向，是我对着神的心意，然后我清楚认定他， 然后我有一个回应，就是说我愿意，我坚持，然后啊，我有方向了，啊，而且永远会有盼望。好，那我刚才回到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哈，所以我们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这个所以表示前面有原因的哈，啊，我们不谈这个整个的信息的哈，恐怕我们随流失去，所以你要问我有没有可能，有可能，这是我在回答你刚才说有没有可能有人就好像不按照神的步骤，然后就自己就搞砸了，是你的问题是这样嘛，对不对？是不是？
对对对
，OK，还是会有时候说，我就想说啊，我等太久了，就等失去，等流失了，会不会这样啊？
会的。
我们会失败，神不会失败。但是我们要郑重所听见的道，我们听很多啊人的啊时代的我们自己的啊，但是在这里呢，当然它有它的大前提的，所以前面有原因的啊，但是我们要郑重所听见，从神领受听见的，是好的，好，
谢谢师母，
感谢主，好的。